请诸位大德翻开莲花生大士大圆满法本，在后面26页，我们今天从26页第10行下面那是句子开始，本无只有自心，1、2、3、4、5、6、7、8、9、10第10行最下面那一首偈子，请看记诵：本无只有自心，错乱显现太虚妄。当其认识离边时，说为解脱并无舍。无所从来也无灭，也无住处离认识。我们继续前面莲花生大士大圆满。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莲花生为我们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生灭的假象，没有样是真实的，就好像空谷回音水中月影一样，无有一法可得那我们接着今天所要介绍的这部分，本无只有自心，错乱显现太虚妄。你看外面的境界是缘起生灭的假象，那外面的境界如果没有心，那外面的境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境界，实在是要你的根跟外面的沉浸接触交结在一起变出来的这种事心意识如果没有我们的有情众生的事心，外面再怎么的变化一点意义都没有，它是一个死物我相信这一本大家都能够明白。那外面这些一年生一年灭的死物，那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现在科学家都认定没有物质的存在它只是一个生灭相续相的假象。你看这硬邦邦的色法都没有真实的物质存在，这些声香味触那只是一种能而已，一种功能一种功能而已因为它没有像这个色法这么实质的感觉，它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它能够让你产生比如说声音我们叫音波，这个光线我们叫光波，其实就是种能嘛就是一种波动的能，物质也是这种波动的聚合在一起，这种能的波动在一起，根本没有一个实体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物质真的是像水中月空谷回音，不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是真有的？因为我们有心嘛，有心，所以借着心色恶华而产生了我们种种的取舍分别。在这里面我们有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的种种这种差别的形象，这些差别的形象都是出于我们四心的幻影而已。那你执着了这个幻影，执着了这个假象，那就被它牵缚住了，你就得不到自在，你就不能解脱了。那如果我们 再来探讨你能够起执着分别这个心呢、啊？没有啊，你看本无只有这自心呢、啊。六祖大师告诉我们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可大师说，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那你看我们找我们的心体找不到，你说我烦恼，烦恼拿不出来，找不到。你说我快乐，快乐在哪里，找不到。原来就是从这个空性的这种连结性，像虚空一样的连结性，它起了变化了，起了四心的变化，而有这种感觉而已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所以啊，本无只有之自心、啊、你从这里就知道，当你这境界对于境界根尘接触，对于这境界的产生的贪婪厌恶而升起的烦恼的时候，你就想到，哎呀，我真是傻瓜呀！这些会升起这种厌恶、喜欢、讨厌的这种心，因它而升起的烦恼，是从空里面变出来的。我今天从这个空里面变出来的影像，我既然会为它啊来折磨自己。当你喜欢这个境界，境界一定是生住一灭的，一定会变化的，无常的。当它失掉的时候，你又觉得苦恼了。你看，欢喜苦恼都是从空里面变出来的影像，真是叫做俗话常说，哎呀，空欢喜一场。我们天天在欢喜，其实就是空欢喜一场一样啊。当你烦恼的时候，等你醒过来的时候，那也是啊，白受罪。俗话常常讲，哎呀，我真是白受罪了。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性是空的，你就天天在那里空欢喜跟白受罪啊，不晓得要牵割多久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呢？本无只有之自心呢、啊？没有那个能够执着的心体啊。啊，没有东西可以靠啊，没有东西可以靠，你怎么会有执着嘛？它是空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呢，境界需要心色二法交合在一起，你才会分别好坏美丑等等这些差别相。境界的当体是因缘生因缘灭的生灭的假象，而你的心华是什么？生命的假象是像空谷回音、水中的月音，而你能够对这个境界的贪婪的喜爱的执着，是从空里面跑出来的，你能够得到什么啊？你所以你今天觉得有我，也是从空里面生出来的我，你今天的觉着有这个境界，也是从空性的这个啊，你心体了不可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心体跑出来的，心体是空性的东西呀、啊。所以，我们根尘接触，任一时刻你都在空有同时的境界。什么叫做空有同时呢？我们要解释这空有同时啊，怎么去解释它呢？啊，那叫做梦幻泡影呢、啊？梦就是空有同时嘛，幻化就空有同时嘛，电影就是空有同时嘛。你知道，我们就是活在影像里面呐、啊，啊，就像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个《骇客任务》，那个影像里面，你看他人睡在那里，那么多的影像跑出来，我里面有多少的争执，多少的是非，多少的恩怨呢？啊，《骇客任务》看了没有？那真的是讲唯识学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影像里面的。所以本无只有之自心，错乱显现太虚妄了，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错乱不明白的人觉得这很正常呢。你看外面的境界是真的有的，你看那我内心，我当然 啊，对之亲近有好坏美丑啊，有贵贱啊，有善恶啊，当然有啊，有顺逆啊，顺逆境界有啊，你不了解啊，你不了解事实现象啊，外境是缘起的一合相啊，是生灭的假象啊，像水中月啊，内心会升起这些影像，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外面非真啊，里面也无有啊，啊，空跟空为什么会有障碍呢？所以真的就像永嘉禅师悟了以后说了一句话，梦里明明有六趣，你看这个六趣的六道，六道是空有同时，空有同时就是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他知道他是从空性变出来的，所以这个啊，梦醒了就是劫后空空无大千，梦没有醒就是啊，梦里明明有六趣，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合一而谈的，不能分开的啊。所以空跟有是一件事的，不了解这个现象，你生烦恼，你在这里造业啊，真的值得同情的，不是值得原谅，因为什么？如果原谅呢，你就不用承担因果了，是值得同情了。你所有的造作就要承担因果，造恶就要承受恶的果报啊，值得原谅，因为你不明白啊。所以诸佛菩萨看到众生的迷惑颠倒，都是觉得哎呀，迷的深呐、啊，可以谅解，他不了解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知道它是幻化的，你还被它捉弄，那不是错乱显现太虚妄了？你知道道理了，还是一样在生烦恼，还是在那里计较，还是那里生人我是非，那岂不是太冤枉了？啊，当然这种圆满的佛法，这种顿悟法门。明明看的是有，可是我把它解释成梦，对不对？它梦，所以用这种道理将来让你不断的去弃入，也没有成熟的人，他真的是听得很吃力，他也很难理解这个道说些什么啊。但是你原成熟的行者就需要这些道理啊，反然之下可以让他在修行上啊非常的省力啊，会帮助他减少很多力量，会很省力。为什么？他知道空性的东西啊，外面的境界不是真有的，内心的自己也没有实体，大梦一场啊，怎么会放不下？所以真的是本无只有之自心的，是错乱显现太虚妄，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所以当起正视离边时，说为解脱并无舍啊。当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将不断的说明，从前面啊，你看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将不断的在解释同样的这个道理在解释。你看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说：“说句虽万般，何理还归一？还是归于这无声的道理而已啊！归于这个无声的、啊、梦幻泡影虚假，就是归于这个而已啊！说起来万般了、啊，万般啊！任何的解说都是告诉你这个事情，这个是一切。”眼前境界的事实真相啊，它是梦幻泡影虚假无声啊，啊，它是缘起啊，它是什么？是你心的业力的变现出来的影子啊。所以全世纪里全理即事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就告诉你这些道理啊，色空不二，你的受想行识啊，跟空不二，就合理就归到这个地方而已。所以《心经》是总归元的总纲。 但是这个道理真的确实不容易透，所以我们不要紧，我们这样讲，将来有一天你确实了解了，确实了解了，也正是你要观照用功的时候，也就是步入正修行的时候了。所以当其认识离边时，当你真正透彻的了解这个道理了，哎呀，原来有无一如啊，有无是两边啊，是一如啊，有是什么？你觉得这些事情有，是你心中的有。所以我们是活在迷的人不知道，悟的人知道，我们不是活在外面境界，外面没有境界，外面的一切万法是空寂的啊。我们是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唯识学它是借着六识，借着我们啊广说法相，来广分析我们的内心世界，最后让你认识外面的世界原来就是内心世界，外面没有世界啊。不管你是觉得哇这个是名车劳斯莱斯的哦，人工打造的啊，这个是我们啊我们自己的福特产的，你摆在那里两部汽车，那一部劳斯莱斯不会说它是高贵的，这福特说哎呀我比较差，绝对不会，他们都是平等啊。那你把它分析，它材料完全一样，那是我们大家觉得哇它性能好，它怎样把它加以做出来而已。而且这些车辆，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用品，都是因为我们人间法界需要的这些工具啊。我们人本身也是缘起法，十二因缘生出来的嘛。那我们配合我们人间业力生活的形式、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方式，才去应用我们六识的这种潜能，去开发我们现有的物质，来发明这些汽车、飞机什么。这是因应我们的生活的东西。我们人都是缘起的，都没有实性的，五蕴合合都没有实性。真有的实性，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不是缘起，它是真有的。人类发明的这些东西更是缘起的东西呀、啊，那是配合你的生活、啊。如果你今天是天人了，那就不用了。天人他想到哪里一下就到了，哪需要汽车，哪需要飞机，根本不需要。天人他想要知道什么事情，那根本不需要电脑，也不需要耳机，对不对？他们是天眼通、天耳通，对不对？那么好远就可以听得到了，都没有障碍啊。这是天人的生活是这样，他们更进步，我们人类还算不错，还有这种脑筋，还有这个六识的开发，六识里面的潜能可以来发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缘起啊，发明出来人类再把它加以名称，加了各种名相，这些什么分高分啊，这是高贵的，这是比较浅的，这是啊，这是高级的，这是低级的，这是啊好坏美丑，就是这样分出来的，加以名相，然后我们加以分别，其实这些都没有意义，这些都是你心里的影像。所以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啊。当你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了，有无一样没有变呢、啊？有无两边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心里的影像嘛。啊啊，无就是有，有就是无，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像梦境里面。梦境里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的空，空即的色，受想行识亦无是。因为你既然是活在内心世界，当然眼前的就是梦。所以我不断的说明，我们的梦是六意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我们现在这个身后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着三系六处做出来的梦，都是假的。没有一样真的，包括这个五阴身是假的，你心里的分别也是假的。刚才我们刚刚讨论过，心没有实体啊，没有实体变出来的执着，怎么会有真实啊？所以当你认识离边时，了解这个道理呢，不再有执着的时候啊，不再执着，你有的对立，你有的对立就是边嘛，你知道这是眼所见的，就是你的见性心变出来了，耳听的声音不是能听所听，是闻性显出来，所以六根对六尘就是一个性、啊、就是一个性，如来藏妙真如性显出来的影像而已啊。 那就没有边了。为什么啊？像梦醒呢一样的，做梦的时候有能所，有有无，有相待，有对立。梦醒过来了，没有边了，没有边了。为什么啊？梦幻虚假，意就是一切，前提就是你自己心里的影像啊，是你的自心影像的投影，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所以当其认识离边时，你的这相对有无这些边的时候啊，所谓解脱并无舍啊，那这假名你真的理解了，放下来了，没有边了，没有取舍，没有对立了，你的随缘任运，任运自在，游戏人间的，做一行像一行啊！你既然知道换你了，你都不会计较啊！你这一生啊，你这一生有你这一生的缘起，你这一生的缘起啊，哎，你过去生所修的福业，它会现前。但是菩萨一切福德不用贪着啊，它是什么？你可以利用你今生要走的这个因缘来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啊！你这个身子就是变成应化身了，你。啊，我前面跟大家讲，你这一生你会遇到谁，会有什么因缘啊，会做什么行业，会怎么样，其实命中就把你写得好好的，就把它固定了啊。但我们就尽量在那里不懂的人，尽量用狡诈，用不良的手段去造作恶业，去获取利益，结果呢啊，命运不断的转坏，不断的转坏，本来有好的，最后果报是不好的。那如果你今天的命运，你就有这样的命运，好，你用四念住观，用八正道，用十三业，你的命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这个世间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相？是你过去生的造作啊！你过去生，你懂得持五戒啊。但是你有贪嗔痴啊，你有持五戒贪嗔痴的因缘，这个引业引到你这人生啊，啊，到在我们人道。但是你过去生财，这个财师、法师、无畏师，看你行善不得或者是造恶业的这种因缘啊，这种因缘，这是感得了满业了，就让你这一生啊，是多灾多难，或者是穷通祸福，这个是你过去生造作的啊。那菩萨他就是承愿再来回到这人间，他有他过去生的造作，但菩萨道是九修福德，九修六度，那当然福报很大啊。但是呢，他也会遇到他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但是菩萨欢喜欢乐，还树叶啊。就在还了，遇到了缘还了，所以菩萨不灭因果。所以呢，菩萨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他这一做一行像一行，乐一行啊，做一行像演戏一样，我就把这一行业啊遇到境界，以正见来处理啊，正见那就是四念住、八正道、十三业来处理这一些事情，有利刃的利益众生啊，不是只是自私自利增长自己的这种啊，这个荣华富贵，不是增长这些利益众生，来跟众生结善缘啊，来劝导众生学习佛法，教他们如何脱离这个生死烦恼。你这个身子变成应化身了，行菩萨道啊。所以当其认识离边时，所谓解脱并无舍啊，没有舍掉什么呢，只是你了解实相而已，让你解脱了，并没有说好啊，我解脱了，我工作都不做了，我在家里休息了，不做了，不是继续做。但是你以前做的是在那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担心未来啊，现在也烦恼，过去也把它记起来，天天在那里思维啊，在那里恐惧，在那里忧虑。但是你现在了解了，你做什么很快乐，得失心没有了，该来的会来，不该来的是绝对不会来的。 啊，你碰到什么事情都是以菩萨道的精神来行菩萨道，起心动念都是利益众生，你还担心你的未来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吗？所以呢，菩萨是游化自在啊，我们叫游戏人间呢、啊。即使你是啊，即使观行菩萨，你还没有证神通，还没有办法得到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但是你真正了解诸法实相，现象界的实相原来是梦幻，是自心的影像投射出来的，而心体是空寂，找不到外面的境界，是没有好坏美丑，是你的心把它变出来，而心是没有实体啊，所以当下就是什么影子而已啊，立体的影像，像你看 3D 4D 的电影，立体的影像，你找它那个题材是什么，胶卷灯光这样而已，加上你戴个那个眼镜，根本没有实体，眼前就是这样，你的业力跟你的心把它投射出来，心里投射出来，加上外面物质没有意义的物质啊，这样混在一起变成这个四灰的种种好坏没错啊，顺逆境界就是这样变出来的。你彻底了解这个事情，观照嘛，观照嘛，心里动心了，观照假的放下来，放下来没事，真的要学习观念起啊。我这个礼拜二上的微摩取经啊，我说我们观念起只能够观物质了啊，观这个椅子，这几个平板跟塑胶跟那个铁条，像人工把它锁起来变成这个椅子。观那个房屋是水泥、钢筋、砖、木啊，还有塑胶，还有这人工啊，水这样混合在一起变成个房子。你只能够观这个，观这个食物力量不大，你要观人与人相处啊，你心才会平啊。所以我才说啊，大家知道那个林班长啊，就我们禅宗咱林班长，有一天他跟我讲，这个世间是很不公平的啊。他说这个他有一个亲戚，哇，他有点关系还不错啊，他的家人是当医生的，哇，他生了病了，哇，有这个关系，应用点关系，哇，这个医生是一个来跟他看，看到最后主治医师来的，哦，主任也来的，做了一个会诊啊，觉得怎么，哦，这个非常有礼仪啊。那同样，他看到那个有一个老农民，对不对？啊，他那痛得不得了啊，送到急诊室，啊，来个小医生把他看一下，摸一摸，啊，就走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大牌医生再来给他看了，啊，他就觉得这不公平。我说很公平，因为你不会观缘起，你要了解这甚深的缘起就从这里观的。他过去生的因缘呢，他有造善因缘呢，你没有造因缘呢，啊，他这个人以前他过去生碰到人家危难就去帮忙，就去怎样，就去衣服脱起来，对不对？我们俗话常讲，秋用闭起来就去帮忙人家怎么样了，对不对？那当然了，他今生的果报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空性里面，当下的眼前都在空性啊，你知道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眼前就是空性啊，你们看到了没有，眼前就是一个假象，它就是空的东西啊，在空的境界里面变现这些随着我们这个四大缘起的东西变现这些假象，变现这些现象而已啊，因为观缘起就能够看到这一点啊。你看他就过去生啊，乐于助人帮助别人啊，人家有什么问题啊，我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忱，今生果报就是这样，他稍有什么事情，哇，大家都全体来帮他忙，就这样。那个人有的人你看啊，有的人看到人家在很热心，还要来劝人家什么，不要打闲岔啦，老实的一句佛号啦，哈，这个人真的是他自己要去做匠人，他自己去做，不要欠人家这种心，他这种心很自私，你知道，他很自私，他只要一个人啊。佛经里面讲了，要发大圣心嘛， 即使要到净土也要行许大圣，人家他帮助别人 做善事，来做义工，做什么还劝人家不要打闲岔，他自己的像讲这种话的人，他真的是哎呀，对不对？完全都是自己的立场，以私心在修行，你说他怎么破执着呢？难呢、那这种人他来世，对不对？他当然就变成那个没有人理他的那个小医生，看他也在理就跑了，因为他从不帮助人家嘛，他的果报就是这样嘛。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能够这样的观念起，这样去看每一个境界都是空性啊，你就知道他的过去是怎么样啊。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即使你不知道甚至那缘起的道理，佛法也用浅显的告诉你啊，告诉你什么欲知啊，若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个是对，不管是你了解空不了解空，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是受这样的道理约束的啊，都是受了这一句话啊，这句话是真理啊，每一个人都要受着他的规则在运作啊。但是呢，了解空性的人，对不对？他真的能够心平气和了。他看到世间什么不平的假象，什么假象，他心平气和啊，缘起啊，甚至呢缘起。所以你只要你看这个啊，这个柜子是什么？是木板呢？加上什么呢？加上了锁了，变成了柜子。这种关谁不会关？教两下，那个十几岁的小朋友就懂了，对不对？啊，这个关的熟不熟的问题而已啊。你把它引进过来关有钱。关着有情众生的这种日用平常这种不平的社会的现象啊，你才观缘起，你有心平气和。你想啊，这是个人的因缘嘛。当我们受了苦的时候，当我们受了冤枉的时候，我们受了委屈的时候，受了不平的时候，不平大意的时候，怎么样，一大堆的因缘的时候，你一观缘起，过去生造作，怨谁呢？怨自己呀、不懂道理呀、是现在懂道理了。还不赶快多积一点啊，广结善缘，积功累德，将来你的缘起就会很殊胜了。任何人的造作，任何人的命运都不是忽闻，都不是怎样啊。那你看呢，那对不对？那怎么那这怎么会是缘起呢？你看那个人啊，买一包还什么什么什么，买一份报纸，对不对？他穷兮兮的，也没有什么钱，买一份报纸就赚了1000万，对不对？为什么呢？发票嘛，对不对？他一张报纸10块钱的发票却中1000万，我这个买了几万块的，一大堆的发票，连200块都没有中到，对不对？你会觉得很万叹，为什么？他缘起啊，他的因缘就是在这样的缘起，刚好碰到这个政府宣布有1000万的发票啊，那他呢又那么缘起的买报纸，他过去生啊，这很欢喜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件事情啊得到啊，所以有时候福也是这样啊，你那个福啊，你种在那个那，比如你种一个苹果或是水梨的种子，你把它种在那个很肥沃有阳光有。的那个土地上，它水泥田都长得很大，你把它种在那个沙土上，它长出的水泥不知道多久才会长出的水泥这么小，而且很酸很难吃，哎，对不对？哎，它那个时候就那么因缘，也许布施了个小小的东西，但是那个果报很大，对不对？那果报很大，我跟你讲，那将来那个果报现前，它就因为它不是很大嘛，但是果报很大嘛，所以他买10块钱就中了1000万，这还有话说？缘起啊，你观缘起，什么事情都公平的不得了啊！啊，真的，这个宇宙的现象界就是缘起的道理变出来的，真的，这不容易相信啊，也不容易埋在你的心里头。虽然我们文字中这么谈论，这样说，这样文字大家都知道缘起，但是真正完全。啊，全权呼应，完全领纳，完全可以起观了，这需要一段时间呢、这需要你的福慧呀、需要你的福慧呀、否则你只是停在文字上，停在理论上，你用不出来呀、你内心还是有很多抱怨，很多不平，很多委屈呀、但是你真正融进来了，福慧之粮够了，它融进来了， 没有委屈，没有了，埋怨没有了，平等了，心平等了。真的，我跟你们讲的是确千真万确呀、啊，没有福慧的资粮，没有多修点的福报啊！你看的书，你听的法，它只是限于文字啊，然后再提升，就是限于一种很深的哲理，要贴进来在使用上，那真正你要有六度福慧的资粮，你自然就能贴住来的开始起观了。所以我就讲，你能够观物质的缘起，真的没有什么用啊。那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对不对？你把那个国中的朋友小朋友来了，说这个椅子是什么做的？他说这个板子是这个装起来的，他也懂啊，对不对？那谁不懂？还要教那么难？就是观这种法界六根对六尘，整个这个现象界的缘起，这最难，这个才是真正解脱啊！你这个方法叫真正的解脱，就从这里开始啊。所以说为解脱并无舍，等到你这个一观这个缘起越观越成熟，打成一片了，这个时候你也没有舍掉什么啊，只是你什么东西缠不住你啊，因为就是康醒的命啊，对不对？像你看电影你会享受啊，你不会被电影缠住啊，对不对？不会被它缠住啊，啊你梦醒了不会被梦境缠住嘛，啊你观觉的就是这样啊。那你做什么啊？我跟他讲，你能够观缘起，最起码你在现世可以得到哎解脱了，那你也没有舍掉什么，你照样做你的四轮工商，等到你慢慢真正达到了六根清净位了。所以你观缘起，你一定了解实相的道理啊，了解无声的真理啊，这个大圆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等到你慢慢观了，功夫更成熟了啊，这个什么像镜子一样，什么都粘不上了，都挂不住了，那就是六根清净位啊。中文里面叫做不以万法为理，我跟大家讲，你一定有神通啊，一定有神通，虽然不能自在三昧，但是一定有神通三昧啊。神通自在，那个加个自在就不容易了，他在二六十中，哇，对不对？他在跟你谈笑风生，他也许几个分身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自在三昧，他在任何动作的时候都可以显他的神通妙用。但是你如果真正有到哎这样的观行，到了你打成一片，不以万佛而已，入圆教信位菩萨以上就有神通了，开始有神通啊。当然你跟释迦菩萨是不能比的，但是你一定，即使你还没有达到七心位啊，你那五通一定会现前。但是讲大乘佛法，他就不讲出三界了三识，他只有讲断垢。到了七心会，七心原教是七心断见识而后的，哎，但是这时候他不是出离三界，他还不是一样回到法界来，回到六道里面继续示现度众生，一直在成就佛国。所以大乘佛法是没有入偏见涅槃的道理，所以你只要不以万法为理的那个境界的高低啊，那是你在解脱上的受用啊，你的自证的神通妙用的受用不同啊。那当然二性比初性还要高嘛，三性比二性又高嘛，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高嘛。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出三界了生死，他们都说过过就回到我们这个六道里面来普度众生呐、啊，啊，然后由相似计入分正计，那就无功用行，那个就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像《华严经》所讲的啊，分正四十五万法界有百千万亿化身呐、啊。所以当其认识离边时，所谓解脱并无所啊。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时候啊，万法困不住啊，啊，讲个解脱并没有你舍掉什么，没有东西好舍啊，也没有增加什么，了解实相而已啊。说无所从来也无灭啊，也无住处离认识啊。你看这个接念心它起作用的时候，它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不是说我眼睛开着伤的时候他来了，我们接念心来了，眼睛闭的时候，哎，接念心去了， 眼睛开的时候看到大家，眼睛闭的时候我就看到暗。我到哪里一样啊，他不是在我的身体里面跟着我来去啊，那是因为现在阿赖耶没办法。如果是真心啊，这个执着一破啊，你到哪里他整个都是心啊，啊，因为你已经证了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尽法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一心嘛。你到哪里都一样，他没有来也没有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心，你一念心动，言三七六出，好了，有我法二识变成个水泡了，在这个觉性大海上，等于在大海上你一个水泡不能破啊，这个是水泡里面含了阿赖耶，对不对？你这个五蕴身里面有个四神，其实四神跟外面这个一心完全一样的体，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我法，我只是一个举例啊，啊，并不是真正啊有个什么东西障碍住啊，就是你自己那个执着，所以假名叫障碍住，不能突破，不是真正有个什么东西把它障住，没有，那没有，就是你的执着而已。所以你跟这个觉性大海脱离了。就是你这个我法二识变成脱离了，所以你感觉有一个啊，有好像啊，你心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讲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心，我们实在很难体会，因为我们有我所啊，更何况我们现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四神在我们的这个假，在我们这个五蕴身里面呢啊，在我们这个四大合成的这个色身里面。而事实上事实真相，你只要把我法二识破除了，你就看到整个法界就是心，到哪里都是心啊，到哪里统统都是心，都是心。所以是真的人，他真的亲见无所从来无所灭啊。那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这个心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心哪里有跑来跑去呀、啊？到处都是心体呀、啊！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觉性嘛。我常讲，尽虚空遍法界就如来藏妙真如心啊，随缘变现物质跟精神。如来藏妙真如心随缘变现了职能跟心能啊，职能的组合变成有了固体、液体、气体三合大地，心能啊。的不同现了我们这十法界有情啊，这归罪到本体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啊、那如来藏妙真如心真如一念不觉心动变成阿赖耶、啊、那这个唯识宗里面是讲阿赖耶是我们十法界的本体啊，它是生灭的相，那真如是凛然不动的、啊、这是大乘史教讲的。那大圣的宗教跟原教就是讲啊，阿赖耶的本体就是真如啊，所以真阿赖耶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伙啊。唯识宗是讲阿赖耶纯粹生灭的啊，那大圣史教那这个如来藏就说这是阿赖耶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伙，生灭就是体啊，不生灭的是体，如来藏妙真如心，生灭就是那三细相啊，就像你看海就是海水跟浪的合伙啊，浪跟那个不生灭的就是海水，那生灭就是那个浪啊。所以你只要能够放下万缘的啊，不去攀缘外层境界了，阿赖耶第一个转成真如，因为它同一个体性的，所以阿赖耶只是真如的动向而已、啊，被无明风一吹的动向啊，动向是生灭啊，那体是真如啊，所以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啊，所以尽虚空遍法界，真的，它就是一个这个一心，所以十方一切众生同共这一心，同共一心。但是我们有我法二识，啊，就从这一心中感觉好像脱离了，事实上它没有脱离，啊，因为你执着而已，它还是在一心里头啊，只是你自己我法二识把它障碍住了，啊，你做我法二识一破。你就看到尽虚空遍法界是自己的一心，所以十方一切有情若干种心悉知悉见，十方一切诸佛哈悉知悉见都在你一心中。所以你要找佛不是外面找，在你的真心里面找，外面找到的是都是应化身报身，那不是真佛，真佛是一心的 就是你尽智双眠，能所双亡，无法二字破了这一念的心。这一念的心是从来就没有来去啊，它的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佛到哪里哪里啊，佛不需要亲自去啊，他一念应身报身就到啊。为什么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心嘛，啊，并不是啊，这个到哪里要人去，要到哪里不需要，一念请人就到哪里，因为尽虚空遍法界只是这一心嘛，这一心呐、啊。那对我们来讲，我只能跟大家说明，无所从来，无所灭。当你眼睁了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并没有心跑来了，眼闭了，也没有心跑掉了，心永远都在你的见性上啊。开眼见色，闭眼见暗，耳朵心也从来没有来去呀、啊，啊，有声音，闻性显出来了。没有声音，闻性在显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它还是在啊，所以你这个心从来没有生灭过啊，就没有东西在你手上，你觉得好像没有锁一样，这种东西有人拿个针子把你一刺，哎，马上感觉出来了，针一离开了，哎，又恢复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这个心永远都在的，永远都在，因为你现在有无法二指，所以你的范围只是在你的身子跟你眼睛耳朵啊，眼耳鼻舌身能够接触的一个范围而已。你这无法二字一破，到哪里都一样的，尽虚空遍法界都一样的，无处不是心之所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心啊，那个觉性所造的地方啊。所以啊，这个接念心呢，是无所从来，也无灭啊，啊，也无住处离任事啊，啊，那。学佛修行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散漫心呢、啊，攀缘心呢、啊，一碰到境界就往外攀缘了，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舍一啊，你不把它舍一啊，你永远没办法入一心呐、啊。你我们现在是多心呐、啊，无量的心呐、啊，啊，很多心呐、啊，广分别的心呐、啊，所以你要把它舍一一啊，舍一一。那你看在。弘忍大师的时候，神秀大师他用了方法，要住心观境，心舍一意啊。那这是对学佛人需要这样的。那如果在神秀大师那个地方，真正心能够舍住了，六祖大师就告诉你啊，如果你心住一境，那个境就是一个虚妄的相啊，心等虚空啊，对不对？它等虚空相，它只是一个觉啊。啊，他怎么会住一个静呢？所以静是他本来是唯一物，本来是清净呢、啊。你住心观静，观了那个静，等于在本静上又立了一个静呢、啊，不是？啊，名上立名，这是无名本呢、啊。但是那是要缘成熟了，他一听才能够放得下。啊，那我们现在啊，这个是三心两意啊，啊，我们的心是。无量的攀缘心啊，所以你要先把它舍一意啊，所以你要先住。所以有的禅宗，有的叫人禅话头住一情，有的叫人莫照禅住观住心眼，莫照那个心眼，一直看到那个心眼啊，那禅话头参个啊，佛祖无佛性，这个无佛性，为什么无佛性？无一直参到最后起一情，把心舍一个一，啊，或者是啊，你住心观境，或者是你莫照心眼，一直看到这个心，看到最后越看越细，越看越细，看到最后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这只要尽智双亡，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就入了一心了。所谓的一心，就是没有相待能所了。那就见得真了，破妄显真了，啊，那个起疑情呢也是一样。当然，这个疑情越临越细，越临越细，到了某个因缘时候，那个相待越临越细，那个相待脱落了，我们就疑情脱了，显一心了，那也是明心见性了，啊。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三心两意啊，心猿意马，把它舍成一，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一对一双明呢，啊，一直观，一直观到最后，人所双明，融在一起的，消贵自信融进去了，啊，融进去是什么现象呢？那就显本真心。显本真心是什么样的？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枯然荡惑，荡荡心无着啊！啊，你注意一到最后这个一，你呢？荡荡心无着，枯然荡惑啊！六祖大师说：“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啊，那就成功了。”那所以，我们这心无所从来，也无所灭，也无住处离任事啊，啊，所以无所住啊，也无住处啊，枯然荡惑啊，啊，到那个时候就是破妄显真呐，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因为这个枯然荡惑无所依止的心，你把它依止在一，对不对？那一变成法执，到了这无所依止的心，随缘任运，任运自在，虚空无相而不具万象发挥，这个时候所显出来的妙用就称为无上菩提。这个时候你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将根尘接触应用出来的全都是真理，全都是真理的化身啊。所以啊，这念心啊，我们这个真心的心体是无所从来，也无所灭啊，是不生不灭啊，也无住处离任事啊，啊，它非亲房四百大小方圆啊，啊，真空妙有啊，啊，那个怀染禅师，嗯，他说说是一物即不重，对不对？他讲这个。我们的心体说是一物即不重，你没有办法用你任何的言辞来形容它是怎么样，所以真的叫做心行除灭，言语道断了，你不用去形容它是什么，所以离任事啊，虽然你不用说些什么，但是悟的人啊，他随时都看到它，随时都看到它在你的手能抓，在你的眼能见，在你的舌头能尝能说，所以人家说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道一句来，但是你要是真正破妄显真呢，啊，我说那是装模作样啊，虽然你只是知道道理，装模作样举个手，对不对？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嘛，啊，说是一物即不重，但是呢，虽然我不能描述它，但是能够推动我这个手的，这个我不认得它，但是。作用就在乎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眨眨眼睛，吐吐舌头，对不对？啊，摇摇头，张张啊，扬眉顺目，没有一样不是他。嗯，这是你要真正证到他，或者说你这个扬眉顺目是妄心的，八十五世纪心所的分别心呢、啊。嗯，所以为什么那个大汉大会中搞禅师？把他师父还悟克勤禅师的啊那个碧岩录把它烧掉啊，因为碧岩录写得很分析得很清楚，每一个禅宗的公案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什么都把它分析得很清楚，以后大家都啊把这个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道理都搞清楚了，对不对？那其实没有实证，完全就是背公式、背方程式，对不对？啊，作弊的，作弊，没有实证，但是那个背太熟了，所以他也像装模作样，装得很像，其实不是实证啊。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在啊研究公案了、啊，不肯修行，这不是办法。这为什么啊？还悟那个大会中法禅师。不再参公案了，参话头。话头是从公案里面找一段，只是的开示。你整个公案是可以解释的，一个话头根本无从一句其中一句根本无从解释，啊，叫你去参，叫你实参，参到这样， 啊，碰到墙壁一样的啊，孩子就是参参到最后起疫情了啊，疫情挂在你的心头，把所有的六根对六尘啊，起这种分别，完全融在这疫情里面，所以身心世界的融在疫情，这一点的疫情跟你成一对，这个时候心住在疫情，心还是有所住，等到这个疫情一拖入一心了。那的破妄显真，显真心，那时候就看到本地风光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是真的实参。那时候你看哪一条公案都看得懂，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你跟他相应嘛。那公案的人是实证的人啊，描述他的心态嘛。嗯，那时候你是真的有功夫了，所以啊，无所虽然无所从来无所灭，也无住处离认识，你认识，但是。你天天在用它，你天天在看它，所以你天天看它，以后就不要讲我在用，我在看，我在怎样，对不对？自信见，自信用，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念念自见空灵不灭的觉性灵性在起作用，在运作你这个六根，运作你这个身体，这个四大的幻身，在运作你这个四大的幻身。如果你念念看到它在运作，这个身就变成运化身的假的了嘛？运化，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身体运作，菩萨来帮助众生，他也实现运化身来啊，或者觉性这个空性的东西啊，离认识啊，你找不它，你看不到它，但它的作用，哎，可以让你的身心。运作自在啊，所以你看菩萨要度众生，他要示现一个人啊，示现一个应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呀。嗯，所以业无住处离认识啊。我们请看底下，如梦如幻之色境，以彼而尽执思矣。不善巧执乃错乱，当以本境上解脱啊。坚执不着次第松，虚幻之法不成佛啊！那如梦如幻之色境啊，这些色，这个色字是表示色身香味触法。这色身香味触法，你看，你悟的人，他知道见了这种差别的有形体的色相，金银珠宝啦。啊，这个高楼大厦啦，你这个看得到的这些设法，男女老少啦，哈，哎，美女，这个俊男啦，啊，这个风景啦，漂亮的风景啦，景色啦，等等这些色境，啊，悟的人一看，这是什么见性啊？所以如果是眼睛瞎的人，看不到这么好的景色，他也看不到，金银珠宝对他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再漂亮的什么说祖母绿啊，什么什么什么蓝宝石啊，什么翡翠啊，什么钻石多少卡拉的，嗯，你眼睛看不到了，一点用都没有，变成是黑暗的世界，什么都没有用，这世间没有用。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些外面的境界是什么啊，是你的眼睛的见经过眼迹意识，经过那个四心，四心是跟着你这个分别我法二执从小熏习起来的，你容易执着的变出这个影像而已啊。如果眼睛不睁啊，世界都平等了 啊所以你看这设法就是你的见变出来的，但是你是因为用四心嘛，啊，用眼视嘛，眼视跟着意识在一起，眼迹意识嘛，你不是这个舍是用根嘛，如果你用根性那成功了，你看了这整个境界就是一个见性变的分别色尘，原来是见性，就像你看到荧幕跟光线，电影原来是荧幕一样的，声音也是一样，声音什么这么多的声音，不管是啊好听的不好听的，赞叹你的骂你的，原来是闻性显出来的，六根对六尘，你看这六根原是一精明啊，一个精明就是一精明，一个觉性嘛，妙明真心，本妙觉性嘛，这一精明嘛。但是因为迷啦、造业啦，所以才分成六合火嘛，啊，变成眼耳鼻舌身意，要借着这个我们这个身体 啊，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来起作用。那其实它呢，最后的根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是看起来六个，其实最后根连在一起。你看那个电影啊，在演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个飞剑这样射下来，飞镖这样射下来，射过来啪，手指两个就把它夹住了，有没有？这个剑就过来咻就把它夹住了，对不对？啊，电影还有比较碰轰的，连子弹就嘿就夹住了，那个碰轰的电影的，那是碰轰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所谓跟他配合那么好？因为他根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这六根就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悟的人，色身香味触法就是一个心，都是你的见闻、嗅尝、觉知之性变出来的。所以当然他就看到如梦如幻之色境呐、啊。这个色是表示色身香味触法，他一个性呐、啊。但是你不见念念，不见自己的自信的妙用，你却去攀缘六尘。你就见不到自信的妙用嘛，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如果你念念都见到这自信的妙用，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起作用，所以你看的是见性，听的是闻性，啊，嗅的是嗅性，尝的是尝性，接触的是触性，通通一个性，那不是梦幻虚假，这个身的不就变成应化身，那会变成什么？所以成就的人是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啊，见性的人是这样啊，啊，见性呢、啊？那不见性的人就念念迷在六尘了，被六尘转了，六尘缠缚了，就不得解脱啊！念念见性的解脱了，解脱也没有东西掉出来啊，没有东西除掉，没有不增不减自金刚啊，每天还是一样过日子啊。但这个时候过日子是逍遥自在、游戏人生啊！啊，所以如梦如幻之色境。这个色境是指色身相位触法，这个色境以彼而尽之事矣啊！凡夫就是把这个当真呢、啊，菩萨悟了又就能够游戏啊，他不会执着啊。所以不执着不是叫你断昧啊，是不知道道理的人才需要断昧啊。知道道理的人，对不对啊？就像你去看电影、看恐怖片，对不对？你知道他的电影，你我。对不对？不恐怖，恐怖片如果不恐怖，你才不要看呢，对不对？恐怖片越恐怖越好看，对不对？啊，如果是真的很恐怖，你都不敢去了，对不对？啊，你说对不对？我常常举例啊，说哪个电影呢？恐怖片写的，你们大家来看，我这个片子虽然叫恐怖片，但并不怎么恐怖，不会把你吓，不会把你吓破胆，你还要去看吗？我这个恐怖很恐怖，吓破本，念念惊叫，绝无冷藏。带着你的女朋友来，她保证跟你搂搂紧紧的抱住你，哇，这回去看不可了。人就是这样啊，那假的嘛，假的就游戏嘛，知道假的游戏人生啊，你要广结善缘啊，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嘛，对不对？只要对大家有利的，我就去做，对不对？啊，没有利害得失，不会去叫什么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将来虽然我还没有正果来到人生。万一我们稍稍有点感冒，嚯、哦，所有的大医生轮流来看你，有没有打喷嚏啊？要不要验血啊？量血压、啊，谁不会生病？那时候的很多人照顾你，很多人帮忙你，为什么？你广结善缘嘛，这是真的、啊。所以你懂得这些道理，懂得这些性苦，这些缘起的道理啊，真的你觉得心很平坦了、啊，你们不会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了、啊，很公平。为什么？大家同时在空性里面呢，刹那的缘起变成了的假象。你不会埋怨什么，不会怨天尤脸尤人呐、啊，那都是不懂实相的人才会这样。了解实相的人，哎呀，公平呐、啊，都在空性里面呐、啊，空性中的影像啊。但是凡夫不知道啊，以彼而尽之事矣啊，不善巧之乃错乱呐、啊，啊，不明白事实真相啊。子就是对人的称呼啊，尊敬人呢 啊，比如说我们尊敬啊孔夫子，就是孔子，对不对？啊，那这个李儿啊，道家这个老庄思想，我们称他老子，对不对？这个子的是对人家的恭敬的称呼啊。长者子，你看在佛经里面很多叫长者，后面加一个子。啊，我们还不知道，以为这是长子的儿子，不是啊啊！当时长者子领带多少的啊，同样的长者子啊，来到佛前求法。我们看 这个长者的儿子都领带其他的长者的儿子来听法，这奇怪，长者自己不来听，对不对？还叫他的儿子来，那就错解了。那个子是尊敬的意思，这长者对他的尊敬加个子，所以在这里一样，这个不善巧，不知道事实真相。我这样在解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啊，不要说你懂了，我跟你讲，我在学谈经的时候啊，我就懂了，跟你讲，我就懂了，但是我不会用啊，真的我不会用，啊，不会用，懂了，啊，这变成佛学家，变成这个佛学哲学啊，这是不会用啊，哎，我现在略略可以用了，跟大家讲真的，略略可以用了啊，略略可以用，你就不会错乱了，你不会用整个。懂道理，所以我们多讲很好啊，大家多讲多熏多听，听到最后你去实践，有一天你就会用了。这不善巧之乃错乱了，你这错乱了，被骗了啊，精神错乱了。什么叫精神错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了，跟人家起冲突了，起矛盾了，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讨厌，觉得世间人都要占你的便宜，世间人都要伤害你啊，这人类很可恶，一切都是很可恶啊，那就糟糕了，这个错乱的严重。所以有的人真的看到什么人多欢喜，看到什么人都能够包容，看到什么人都想跟大家啊，这个结善缘。有的人看到什么就保护，马上立个界限保护，看到什么就保护，怕人伤害你啊，那这样的生活一定不自在啊，啊，一定不自在啊，真的。你不要看这些道理懂有时候很糟糕哎，昨天。啊，懂为什么说很糟糕？你不实践的话，会增长慢心的。我们上次打一个4+7，啊，我们4+7，啊，那有一位居士，啊，哎，到了最后那一天，我们原来找他怎么不见了？不见了。后来他就查怎么不见了，这个人呢还怪园长，啊，我说不要紧，你做得很对，不要紧。为什么呢？他觉得佛法懂很多，他懂很多啊，他懂很多很多理论。那我们那个4+7的敬仪啊，不准讲话，但是呢，他要讲话。最后不见得是什么道理，被我们把他请走了，叫个计程车请他离。我们如果3次请不动了，我们自动打电话叫计程车请他走啊。为什么保持了我们那个道风嘛？哦，那介绍他的人，我很不高兴，很不高兴，说你不知道啊，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你就请他去说法呢？他到哪里是请他说法？他来你这个地方帮你说法呢，帮你跟大家说法，叫怎么怎么怎么？我说我们那里啊，那个，我们那个地方啊，有中心长老在领众呢，他晚上都会讲开示嘛，你不懂你问他嘛，哎，没有请你当小老师嘛，对不对？中心长老也没有请你说，这位大居士啊，你在下课的时候就跟大家同学说说话，那么我们那里是敬礼，强调的是敬礼，不准讲话，因为你讲话，学佛人都很客气嘛，对不对？啊，我去那里，我想要用功，可是旁边人一直跟我讲，哎呀，你怎样？我虽然想要用功，不要跟你讲，但是学佛人。修的如波罗蜜，哎，是，心里哎呀，你怎么那么长舌呢？心里哎呀，我要修行了，哎呀，你要说到多久啊？啊，是，啊，真的苦笑一场。那你说影响别人，人家又不敢去制止，我们不制止不行了，当然制止就得罪人。我就跟院长讲，你就这样做，100%是正确的。他三次不见，请他走，他爱怎么讲随他去，对不对？就没有关系，不要怕，啊，对不对？随他去。那说是什么呢？你看他懂佛法有什么用？连人家个道场的道风的规矩他都不能守，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就是不一样的，我就是懂佛法，我教你怎样，人家那里不需要你教，你偏偏要去教，这个是懂了不能用，不能自己来用功啊，变成了佛学家，变成了哲学家，自以为是，产生了慢心出来了。啊，那个人很，那种人很难教啊，对吧？啊，也很难成就啊。所以我们懂佛法，一定要把它用在你日用平常中的关照。所以你越学佛啊，这个你不要嫌小啊。我有时候就会跟 好像林班长讲，我说我在家里啊，人过去世之后，他接到我家里的电话，我家里回去，哎呀，做什么事情了？回去呀、啊，我在家里，哎，那么对不对？给他叫来叫去，叫来叫去，啊，我还以为现在退休了会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啊，那当然我是没有压力的，现在退休真的没有压力，啊，没有以前有资本的压力、投资的压力，还有股东啊分红的压力，现在没有压力。但是呢，哎，我们家人，啊，我们有个小孙女。我那个女儿说：“爸爸，你现在退休了齁、哦、要多带小孙女、哦、对不对？啊，家里坏了，我念，哎，你现在退休了齁，回来家里赶快整理院子，对不对？齁、哦、你现在退休了，家里怎么看什么东西坏了，赶快修理，电灯坏了，齁、哦、叫来叫去，对不对？好像退休了就是要做家事啊，没有办法。那做家事不要紧啊，变成叫来叫去，叫来叫去，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就什么喜欢呢、啊？哎呀，去外面去攀援。”因为大家在一起啊，学佛人学了几年，你又大家都很会讲好话，一看到你了，哇，大菩萨来了哦，你这是再来人哦，哦，你这是不可思议的人来了，你这个是哦什么大机事啊，这是什么呢？大家互相赞叹，互相奇轮，哦，本来是个薄地凡夫，突然在相处的时候啊，哎，突然就变成菩萨了，对不对？而且很高兴啊，人就享受这一点，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接着有的人就是常常这样，喜欢在外面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家里不回去，因为回去家里就变得喊来喊去，对不对？菩萨那边走啊，对不对？啊，菩萨也免得做了，变成什么工人了、啊，变成什么了，变成看小孩了，对不对？菩萨那边走啊，在外面大家互相赞叹，都是菩萨很高兴了 啊， 再回到家里啊，太太变成黄脸婆，先生变老公，对不对？啊，老公公，那不是身份差那么多，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回家，这是有什么用啊？这些赞叹对你有用吗？这赞叹久了以后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对一样，好像真的不错啊！哎，那就到哪里就是都不守人家的道场的规矩，拼命想跟他开示，想跟他教人怎样啊？人家道风明明就是这样，不准讲话。你来这里参加，你是学员，上面有中心长老在教，那为什么才能讲？不知道关心，不知道关照，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越懂越多，越懂越多，变成佛学家，变成哲学家，这个毛病就出来了。慢性的跑出来了，变成手智障啊，手智障那个障碍就来了，所以这个要小心了、啊。嗯，所以你没有真正去行解，真正去行六度，去作为啊，自己去实践，再辛苦再怎样你都去做啊，你懂越多，很容易慢性的出来了。所以不善巧直乃错乱了。在不懂的懂道理的马上要运用，一直学习到最后，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啊，看了这个六根六尘呢、啊、原来就是你的性、啊、整个就是性的作用，那你心里无所得，你心里不会去攀缘，那个流露出来自然反映出来的作为就接近真理，越没有执着越接近真理，到你完全没有执着的时候就是真理的化身了，因为心有智慧嘛，啊，用四心那就有取舍，啊，有我所的取舍对立，那就离真理远了。那当你真的这个念念看到这都是你性体的面用，唯见一个性，啊，色身相位处啊，就只有看到见闻修长觉知的觉性现出的影像，它幻影呢，放得下，任性逍遥，随缘的放旷，心里稍稍起了贪嗔痴慢的心，淡除凡心，不做圣洁。没有什么成就，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我们中国的佛教史上，你看看，那是大菩萨来的，有的都视线啊，这个打柴的啦，烧饭的啦，做些什么呢？啊，并不是哪一个人都是做大法师，都是不是啊？你看寒山师德，一位是文殊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他们视线做什么？庙里面、厨房里面打杂的呢？劈柴的烧饭的呢，他做这个事情呢、啊，啊，所以这个菩萨的视线不一定都是要视线哦，这个大师了没有啊？不见得，不见得，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所以你如果不是这样去学习啊，这个不善巧子乃错乱了，你就会被这个环境骗了，被这个外面的境界骗了，啊，你不去实践它。啊，你就得不到解脱啊！所以当以本境上解脱啊！所以 解脱的时候是什么？恢复什么？自性本净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啊，你不去攀缘就好了。你了解这个外面是空的，是假的，是影子，是我们众生的分别。不要跟他去比较，不要去说什么自性本净，他本来就没有烦恼了，本来没有人缠你啊，那本来解脱啊，本来是空性的东西啊，啊，他本来没有障碍的，这个色体，这个四大的体，这不是真正的你啊，这真的你就是你那念心体才是真正的你啊，心体是无形无相啊。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四大呢？因为你过去生造业嘛，所以你赶着这个色身来还业报嘛，这个色身是还业报的嘛，这个色身这一期的寿命呢、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一期的寿命尽的时候，你这一期的寿命这报尽了，这个身体就没了，为什么？它都坏掉了，你的色身又去投胎了。但是如果你不再去执着的是啊，把这五少二十一破了，四神就转成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尽虚空遍法界呀、啊。再来的身子就是应化身了，或者是成愿再来的愿力身了，就不是业力身了。这个身子是假的，是借你的心性在作用而已啊。啊，借你的心性在作用，那为什么要弄个假的身子来借你的心性在作用？因为你造业了嘛，那造业了，所以业力造了你一个身子了，让你这个身子不吃饭会饿啊，不睡觉会疲倦，会生病，会死，会老，对不对？老的时候啊，对不对？你老了你就知道这个脚的走路这关节都会酸，就会痛，对不对？啊，待会儿这里痛，这里酸，啊，头背了，这对不对？什么牙齿掉下来了，啊，吃东西会痛了，硬了都咬不下去了，什么毛病都来了，生老病死，诸苦就出来了，啊，而自信本来是没有病的，自在逍遥无碍的，啊，为什么一定要搞个身子在这里？自己造业嘛，业力感得了嘛，所以不能错认这个身子是你呀、啊。你要确实认知你的心性是你呀、啊，抓住你的心性呢、啊。你的心性它有见闻觉知的妙用啊，所以你所见的都是你心性的作用啊。啊，那心性你心体了不得可得，它是空性，所以你的作用都在真空妙有里面，都在空有同时，都在色即空，空即色，都在受想行识里面呢、啊。所以诸位啊，真的、啊。你如果了解啊，受想行识也是空啊，空就是受想行识啊，啊，这个色身相外触法，色身相外触法是空，空就是色身相外触，对不对？那受想行识是心法，亦复如是。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你观照啊，要观照久了，你静坐很方便啊，静坐啊，我们不知道它是空，对不对？你就要去除念了，除拼命除，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道理啊，除它干嘛？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色想行识，空就是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即是空。那好了，你知道这个道理很贴切的贴在你的心上，你静坐的时候就随它去想嘛，想到最后就不想了嘛，就这么简单，随它去想。哎，这个很奇怪的。当你随他去想了，他想一些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啊，那突然想那个，突然想那个，但是你也知道，你根本不会理他。想到最后，他那静下来，哎，就入一种无想的状况了。但是自然的无想了，自然的无想就本净，清净了，啊，清净，那现前，清净。所以我说到你清净的时候，对不对？那只是一个出伏烦恼的功夫而已、啊，而不是细的。再细的就能够你想知道。我前身是什么？他那个很近的境界，就跑出你的前身，跑出你生下来以前，哇！你过去生怎么生，怎么死，怎么样？哎，跑出来这些影像给你看，那个功夫就有点，那就显宿命通了。但是你现在能够这样妄念有不理他？为什么？你知道受想行识其实空，空即是受想行识，空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不异空，空即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那你想他什么嘛？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啊，讲这些道理啊，这是文字啊，但是你文字要把它贴进去啊，贴到你的心里头。哎呀，真的是这样，果然是这样，一点都不错啊！啊，如果你还是说受想行识是空吗？空就是受想行识吗？还有后面那个吗？你没有办法用，你还是要专一念的，还是啊，要把它舍住，还是要不要起心，不要动念。对不对？还要专注于用 啊，这个数息念佛法把它把你妄念顶住，用这样。当你理解这个时候的时候，而且很贴心的时候，不要理他，对不对？不要理他，一些一念的那是根本不要理他，因为你知道空嘛，空就是受想行识嘛，里面有想有受嘛，对不对？对不对？有受想行识嘛，那啊，牵牛一切的牵牛，一切的受，一切的想牵牛，乃至于你的四心，通通都是空嘛。那你还想他？你还这么好紧张？你都坐下来，但是你习气有啊。习气有他妄念你自来啊，妄念来你不理他，不理他，他真的会停下来啊！你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那个妄念，那个习气啊，真的是不容易断了 啊， 啊，不容易，但他是越来越弱而已，但他不容易断，真的很不容易断，他、啊、还是做，还是会有，而、啊、且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才能够入以本境上解脱。你理他，你用压的，那不是真解脱，只是把他压住，得到一种定境，一种相应而已。你不理他，你都不理他，不理他，然后念头一下东一下西，不晓什么东西，慢慢慢慢不理他，不理他，刹那一片寂静，静本静就出来了。你没有用一点作意的因缘，它本静，但这个本静是你的妄心出伏而已啊，出伏啊，所以你没有去真正去用功，你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境界啊。你啊，而不知道自己什么境界，自己又没有去走，所以你的境界只好用什么呢？用你懂多少，我体会多少，我以为这个就是佛法，这个是我深入佛法，这个是我有修有证，完蛋了，慢性的出来了。如果你真的去用功，才知道，哎呀，原来我借这个，你看你终归到最后最了解空性嘛，你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已经知道了，受想行识再知道了，好，用功有办法了，那个时候才真正知道了。你才是造出你自己的功力啊，一看，哎呦，受想行识亦复是也不异空，一静坐妄想来，不理他，哎，果然不理，不理，不理。今天强，比如说每一个妄想，每一个妄想有80分的强力道，经过你一个月以后，只剩70分的力道，还是有，还是有。再经过几个月以后，变成剩下50分的力道，妄想妄想。再经过多久的时候，啊？经过也是剩30分的力道，但是你在做30分的这个想想想想，像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想，到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啪静下来了，哇，静下来了，终于静下来了，对不对？静下来，那是本静，因为你没有一点压它，没有根本没有一点力量去压它，你不是数息，不是念佛，你完全不理它，它自己静下来了啊，就像那无名的风静下来了，自己静下来了，这是有初步的初伏烦恼。初步的还要往下，再往下的时候功夫都不刚好，再往下的时候细的被你伏了，你想知道什么叫现前，你想知道你前身，你想知道你的未来，你想知道你怎样，它就出来啊，它里面就进去就出来，你有它天眼通宿命通什么就在这里面跑出来了，功夫都按得出来。所以我现在功夫很浅，跟大家讲真的道理我知道了，但是现在哎有一点点收获，那是真正在初修的起步而已啊，初修的起步。所以道理懂得这么深，对修行来讲，我只是在初修的起步。所以当然你知道你用功到什么程度嘛，啊，你一定知道你自己用功什么程度，你怎么会敢骄傲嘛？那没有修行的人，他只是懂一懂越多，他当然很骄傲嘛，因为他觉得他懂很多嘛。啊，论修行，这一点都没有啊，啊，你知道？所以你真的修行，你就会知道你没有。没有功夫啊，不修行就觉得有功夫，真的这很奇怪，对不对啊？我在这个10年前觉得很有功夫，对不对？现在觉得很没有功夫，因为我知道哇，怎么这么难服啊？这个心怎么这么难服？我用的还是这个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是用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用这样在放，不理他。你没有这个办法，你怎么不理他？没有办法不理嘛。但是你体会得很深，就有能力不理他。这样慢慢慢慢一直扶，扶到什么？当以本境上解脱。所以我解释这个用功的方法来跟大家讲，本境是这样修出来的。那你用数息，用念佛，那你达到了，所以你功夫成片还不是本境上，事一心还。接近本境啊，接近本境。但是大家知道，你从念佛到了功夫成片，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那功夫成片要入事一心不乱，哇，那更难更难， 那我们这理路都通了，对不对？你要入将入于这本净的境界，你会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靠近啊！你服这个粗的烦恼啊，服的粗的妄想容易，粗的妄想能够服，你才有办法服细的妄想啊！细的妄想能够服住了，那最起码的五通慢慢就跑出来了，因为那是自信通啊，而不是心外去找这个神通啊，外道就是心外去找神通啊。啊，所以佛陀当时他不仅仅就是教理无碍啊，他神通无碍啊。你看，如果佛陀啊，对不对？教理无碍哦，那个外道来跟他一比神通啊，那佛陀输浪的冰跳球啊，谁会服你啊？啊，真的，你去想想看，你就知道啊。那外道一到那了，跟佛陀一亮神通，一下都输掉了。没有办法跟他比，一比理论也输你，比神通道理也输你，他服服帖帖，没有办法，啊，这是真的，会考验的，啊，你看那个我们中国的佛法，不那个从印度，这个竺摩童是不是，舍摩童跟谁，跟哈竺法兰对不对，跟舍摩童两位嘛，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家，马上要求皇上。理论输你，对不对？好我神通不得了，我们来比比看，这个一比又输了，对不对？所以服服帖帖吧，大家好啊，我们就来学佛了。你看，所以佛陀当初不仅仅跟外道理论，啊，外道当然会斗神通啊，一斗输了，对不对？啊，输了，那当然服服帖帖了，理论也输，功力也输，那只有输了，这是必然的，啊。所以这两样啊，我们不是说只是，我们不是说强调神通。不是怎么样，但是这是正量的结果，这是你心性的结果嘛？你说我心清净的不得了，已经说烦恼都没有了啊，什么呢？可是一点功夫都没有，这个是绝对有问题的啊！那这佛讲的自信具足无量的神通道力德能，那不是在 说开玩笑的话吗？这佛讲的绝不妄语啊，只是你的功夫不到家，啊，所以我们懂道理一定要用功啊！所以当你以本境上解脱，等到你真正那个境。进到了极处了，尽极光通达，一切的智慧神通全部现前，三明六通，无量的佛的四智菩提啊，是八不共法，通通现前。所以本境上解脱才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信通、自信通。如果你是用以身止灭、以灭己身，用压的、用压服的那个产生出来，只是五通、漏尽通都达不到。所以，当你本境上解脱啊，自信自己自信的原位上得到解脱了。坚持不着次第松，虚幻之法不成佛啊！所以这大圆满法是不是次第的？一界生定，一定开智慧，像我前面跟大家所说的，那就是次第的。先放下身外的，再然后再放下身内的，然后再放下妄念的，这就是次第通啊，对不对？次第只是一步一步来，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坚持不着次第松呢？松就是解脱了。一样一样解开，一样解开的松了，啊。那我刚才讲的啊，解放下身外的啊，这个松掉了，身外松掉，再放下身内的松掉了，然后再放下你的啊妄想放下了，再放下你的分别，最后放下你的执着，这个叫次第。那如果坚持不着次第松是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星空即地归，哪里有东西好松？没有东西好松嘛，没有人缠嘛，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产生出来的嘛。一下就见了空性，见了空性，一念相应一念佛，一念无声，那念无声，境界无声啊，内根深，外气界，当体即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幻现出来的假象，当体无声，当体即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念相应一念佛，那就是坚持。不着次第松啊，所以坚持不着次第松，那就是祖师禅。祖师禅是密宗的大圆满，你知道，它不是次第而已的啊。一念反照啊，你在求佛法，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啊，求什么佛法？什么是我自家宝藏？现在问的就是，哎，一念看到了，哎，那就是不着次第松啊啊。那这黄檗禅。临济于前参环步被打三次，去问大愚禅师啊，我真的很愚痴啊，我问了三次什么是佛法，大愚被打三次， 哎呀，大禹禅师说，哎呀，你的师父好慈悲哦，啊，年纪那么大还用那么大的力量帮你脱困，哎，脱困啊，他想到黄檗佛法无多子啊，没有什么啊，就是叫我脱困而已啊，我被缠住了，要求佛法大帝被缠住了，脱困了，本来无欲，谁缠你，也没有人缠啊。哎呀，他说你悟了什么，嘿啊，你是看到了什么啊，他说黄檗佛法无多子啦，啊，对不对啊，你悟了什么，他笑笑的在他桌下敲三下啊，以前我还在这里思维的，这敲像像这戒定慧的三无漏学的什么东西的，那是打妄想，那三下免来啊啦，我怎样啦，就这么简单，免来啊，就好像啊一个啊一个同啊，这个我知道的了，他马上大禹禅师就说，你的师父是黄檗，跟我没关系啊，你赶快回去，那师父那里你看看，那这个叫祖师禅，坚持不着次第松，一下就入了。所以你看那个养山禅师去勘验那个香莲的和尚啊，香莲和尚龟山禅师啊，说他的师兄他的师弟悟了，他说我来勘验他，他说师兄啊，哎，师弟啊，听说你最近境界不错啊，啊，这龟山就说啊，我去年贫了，一位贫了，今年贫才是真正的贫了，真正的穷。为什么呢？我去年贫啊，是无立锥之地啊，去年的贫是贫到无立锥之地啊，今年贫死是贫，是锥也无啊，你看这就次第松了，你看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他还有一个无立锥之地啊，我不受一法，还有这一法，一法不受，还有这个、啊、无立锥之地啊。今年贫死是贫，连不受一法也没有了，死是贫，打成一片了。你看，这个时候仰山跟他讲：“哎呀，且喜你得个如来禅次第松的，今年去年贫啊，今年更贫才成就了，得到如来禅，祖师禅还未梦见到，他马上这个气势。”无有一击，顺目示意，若人不是问起沙弥陀，哎呀，且喜师弟入了祖师禅，具体显用，一念反照，具体显用。你看，这就是坚持不着次第松，松就是解开解脱，一下就入啊。就像道信大师去问真禅大师，祈求解脱法门啊，他说谁禅你啊？没有禅，没有人禅，我给你解脱尽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着次第松。如果是次第松什么？哦，你要去解脱，好，先跪下忏悔业障，对不对？然后呢，发愿，对不对？然后修学，这个就是次第松了，一套一步一步来。所以你看大圆满法，你就知道是禅宗的直指人心，渐渐成佛啊。所以我为什么看这一部？我看了了解啊。我虽然没有证入，但是我看了理解啊，我一看就知道了，我跟大家说明很清楚啊，我这一本书是没有注解本的，你看得懂就看懂，看不懂就看不懂，所以我解释，如果你们觉得我解释不对，欢迎你们随时给我示教，我很虚心接纳，因为他没有注解本，没有祖师大的注解本，没有，看得懂就看懂啊，所以坚持不着次第松，虚幻之法不成佛啊，你心里还是有执着啊，苦啊要远离啊，我要慈悲啊，我要行六度啊，你还有这些执着啊，你还有这些啊，对不对？不成佛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成啊，所以三圣就一佛圣啊，所以声闻缘觉是为菩萨圣、啊、菩萨圣是都一佛圣，到了一佛圣的时候啊，这入叫做称性六度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啊，这个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啊！不是今天还抓这个六度万恨啊，那是四六度理六度的过程。到了称性的时候，是无所依止啊！所以虚幻之法不成佛啊！啊，好，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